所以人都很惊讶，动物园里面还有人跑出来。
我都系介绍嗰阵时都会好惊讶，因为佢唔知道喺动物园都会有人能够跑出嚟。
那特别对于那些主张人是进化的人来说，很高兴，这是最成功的进化的结果。
对于嗰啲赞成进化论嘅，佢会觉得好高兴，因为话人可以从动物园里面进化出嚟。
首先我来介绍，我不是专家。
我首先介绍，我唔系专家。
也不是专门的老师，
我亦都唔系专门嘅老师。
我只不过是先教了一段之后，然后到教会牧会的人。
我只不过系教书教咗一段时间，然之后去教会牧会嘅人。
在神学院教的时候，比较注重了一些很有兴趣从事基督教教育工作者的人的训练。
喺神学院里边系比较有兴趣教嗰啲有兴趣做神学教育工作者嘅人嘅训练。
然后到教会的时候，也常常就是参加一些主日学教员的训练。
然之后去咗教会之后咧，亦都系从事教主日学嘅人士嘅训练。
可是到了教会，到教会牧会以后，我的一些基督教教育的观念就改了。
但系到咗牧会之后咧，我对基督教嘅观念就改了。
因为基督教教育事实上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人都必须要从事做，而且去体会的。
因为基督教教育的工作是必须每一个人都是从事做和去体会的工作。
我这几天呢，我事实上只有两天了。
我实际上只有两天。
那我准备呢，就是想办法把它缩短到两个，在两段的时间里面把它讲完。
我尽量系将佢缩短，系将佢喺两段时间里面可以讲完。
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基督教教育学系要修完四年的课程才能毕业。
喺神学院教学嗰阵时咧，系需要有四年嘅时间先能够完成嘅。
以前在帮助主日学教员训练的时候，也要分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之后才有毕业，才给到证书。
帮助主日学教师嘅，亦都系要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先俾佢哋。毕业证书毕业的。
可是今天呢，我们只要只有两天我们就可以毕业了。
但今天呢，我们只是有两天就要毕业了。
我希望这两天以后真的是带给你跟我一个更深的一个更认识那个使命是什么。
我希望在这两天里面呢，就可以带给你更加深认识这个使命是什么。
主日学跟基督教教育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主日学和基督教教育有什么不一样？
我首先我要请在座的，请你们举手一下。现在你们从事在教主日学的，请你们举手。
我先叫你们举手一下，就是边个已经是做主日学教育工作的，先举手。
你们有没有教主日学的？举手。
有没有教主日学的？
那很好，因为都不是主日学的教员。
好，因为多数都不是主日学教员。
那你们中间有没有学过基督教教育的，或者是你现在，或者是在神学院受过基督教教育的训练的？请你
中间有没有是学过基督教教育，或者是在神学院教学的？
我也请你举手好不好？
我请你举手。
可能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可能。
那如果那个没有也更好。
如果都没有呢，更好。
首先我要问大家，在教会里面呢？
首先我要问大家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知道，不是只有成人而已，
不是只是有成人而已，
也有青年，也有主日学儿童。我要请问，在整个教会里面，最需要受基督教教育的是哪一个年龄？如果把它分三段的话，
如果分三段的话，最需要基督教教育的是哪一个年龄呢？
一个是成人，一个青年，然后儿童。那你认为哪一个最需要基督教教育？
另外，哪一个最需要基督教教育？
然后哪一个最重要？
哪一个最重要？
我不晓得，我还是问问大家，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哈，你。
我哋冇标准答案。
你请你不要看谁，我给你考试一下。
你可以，我而家俾你考试一下。
认为儿童基督教教育比较重要的，请你举手。
如果你认为儿童基督教教育最重要嘅，请你举手。
OK， 好，放下，谢谢。
请你放下。
认为青年基督教教育包括 teenager。好的，很重要的，那请你举手。
包括十几岁的，你觉得好重要，举手。
OK， 好，谢谢。然后认为成人基督教教育很重要的。
认为成人基督教教育。
请你举手。
请你举手。
OK， 我发现哈，谢谢。
我发现呢，
成人基督教教育跟成人电影是不一样的。我发现呢，大部分的人都觉得。第一个好像比较多数的是儿童基督教教育很重要，
大概大部分人都觉得是儿童基督教教育是最重要
的。然后呢我发现第二多数的是成人基督教教育很重要。
第二重要的就是成人基督教教育，很多人认为
事实上哪一个最重要？
事实上谁最重要呢？
事实上谁需要基督教教育？
事实上谁最需要基督教教育呢？
我讲这句话你就大概会懂了。
我讲这句话你就明白了。
我们先从今天的教会，
我们先从今天的教会，
是谁在左右的整个教会的施工？
是经过左右整个教会的施工？
是成人，对不对？
是成人。
所以我们说今日的教会是今日的成人是今日的教会。
所以我们说今日的成人就是今日的教会。
那今日的青年呢？
今日的青年呢？
就是明日的教会，对不对？
今日的青年就是明日的教会。
那今日的儿童呢？
今日的儿童呢？
我们暂时说后日的教会，后天的教会。
我们暂时是说后日的教会。
请问你的教会最重要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后天？
所以我现在问你，我们教会最重要是今日、明日，甚至是……
你如果是了解这个意思，你就知道都很重要，对不对？
如果你了解这个意思呢，你就会说
你不能够说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哪会有后天？
不能够说有今日有明日没有后日。
这个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基督徒的教会里头必须要接受基督教教育的原因，因为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基督教里面的都要接受这个教育？
为了教会的整个全面性的发展，
因为整个教会的全面性的发展，
每一个人都需要基督教教育，
每一个人都需要基督教教育。
很可惜的是今天很多人把基督教教育把那个 equal 就是 equal to 那个 Sunday school。
很可惜有很多人把基督教教育 是当成是
我要问你主日学又是什么？
我问你主日学是什么？
有的人是在主日的时候才可以写，就是在礼拜天。
有很多人就是主日那时候才开始。
如果不是主日的话，那个就是没有写。
如果是主日的话，就是礼拜天。如果是，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是，意思就是说，如果那只是主日写的话，很可惜，只是限定在主日的时候才可以写。
如果是主日学的话，只是要在主日才可以学。
可是基督教教育不是这样，是整个我们全人的教育。
但基督教教育不是这样，是全人的教育。
我们的身心灵的全人教育。
我们身心灵的全人教育。
不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活动中的一个附属的一个活动而已，
不是教会一个活动的附属，
也不是只有专门给那些小孩就是专门姐妹教的一个服侍而已，
也都不是只是姊妹教的一个服侍，
然后就是专门给那些就是比较小的小孩子们让他们写，
也都不是给那些比较小的小孩子他们。
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通病，
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通病，
就像我的讲义中一开始里面所说的，就是那一位 Kenneth Kangle 他所说的，
像我们讲义里面讲到的，就是 Kenneth Kangle，
他们已经忘了今天的教会依旧是怎么样的一个今日的教会是应该成为一个成为教会是最重要，
我们今天的教会是要成为教会是最重要。
今天我们一味的就是盲目的很重视他的有形的组织，
我们很多时候是盲目地重视它的有形的组织，
那有形的组织看得见，
有形的组织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人数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人有多少，
奉献多少，
奉献有多少，
教师有多少，
教师有
多少，然后教学设施有多少，
教的教室有多少，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
这些都可以看得到的。
可是呢有那个无形的生命是看不见，
但这些无形的生命是看不到的。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他有内在的生命，
因为基督徒今天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他有内在的生命。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就是有生命的机体，就是英文说 organism，
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的。
如果你知道这个意思，
如果你知道这个意思的话，
你就知道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看基督教教育，
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样看基督教教育。
整个圣经里面都已经记载有关上帝怎么样教育人来怎么样认识他，
整个圣经都在教导人怎样可以人怎样可以认识上帝，
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事实上都是充满了上帝对他子女的教育，
实际上都是充满上帝对人对子女的教育。
如果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然后最后他升天所交代大使命，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后他升天 教导人的大使命，这个我们就
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8:18-19:20这样说。
特别马太福音第28:19-20这样讲。
这个我们可以一起读，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在讲义上我有的哈。
我们也可以一起读，我们讲义上面都有。
那预备，我们读就是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读，就是马太福音28:19-20。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都可以一起读。
我们翻到我们同声一起读，预备，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多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句话是主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对门徒的吩咐。
这句话是主耶稣对他门徒最后的吩咐。
实际上已经交代了有关教会存在的意义的使命。
实际上已经交代了教会存在的意义。
你要注意看你的经文。
你要注意你看的经文。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门徒。
为什么他不写说使万民做我的信徒？
为什么他不讲使万民做我的信徒呢？
他为什么不讲信徒？
为什么他不讲信徒呢？
这个地方我们要弄清楚信徒跟门徒有什么不同。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信徒和门徒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人施洗了以后，
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施洗以后，
就是受洗了以后，
受洗以后
他就是变成一个信徒，
他就成为一个信徒。
可是呢，很少人想，今天 很大的一个通病，就是信徒他们以为是大功告成了。
现在有个通病，就是很多人认为信徒信了之后就大，
他们忽略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成长。
他们忽略了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成长。
成长需要一段时间，
成长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成长需要一个过程。
成长需要一段过程，
那个过程就是要教育。
过程就是要教育。
所以实际上这段的经文交代了两个很重要的达成门徒的那个福音的策略。
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讲了给我们听两个很重要的怎么达成门徒。
第一个就是传道，让人家受洗。
一个就是传道，让人家受洗，
成为一个信徒，
成为信徒。
第二个是继续教导那些信徒成为一个门徒。
第二就是继续教导信徒成为门徒。
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大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在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障碍，
有很多信徒，
有很多信徒，
可是很少门徒，
很少门徒。
你应该想一想，信徒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想想信徒和门徒有咩？
信徒可以在那边坐得很舒舒服服的，听牧师判断他到底讲到几分。
信徒可以好舒舒服服咁坐喺嗰度，系都判断，讲到人系讲到。
可是门徒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要动的，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但门徒咧系要喐嘅，佢做咩？主耶稣做咩？我哋都要做咩？
在《使徒行传》里头，记载了圣灵在教会里面发展的情形。
记载这个教会发展的情形。
那个时候，门徒们就是在那里影响了，也就是继续做了那个完成使万民做门徒的大工程。
在门徒喺嗰度不断咁影响，系完成咗呢个大使命嘅工程。
我们不要忘了教会是什么。
我们不要忘记教会是什么。
教会就是被召出来的一群人，而不是一个被造的建筑物。
教会是被召出来的一群人，不是一个建筑物。
如果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被召的一群人，
如果我们知道是被召的一群人，
一定有上帝的目的在，
一定是有上帝的目的在。
那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去走向万民，
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去走向万民。
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意义。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意义。
那讲到这里，我已经讲到基督教教会很重要。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基督教教会很重要。
可是可能有人搞混了，基督教教会跟宗教教育有什么不同？
基督教教育同宗教教育有什么分别呢？
对不起，我这边是不是有个 transparent？ 没有那个吗？有没有那个可以？已经拿了吗？那个还没有拿。OK， 没有关系，不写没有。我本来要写上去，没有。我们说教育实际上它有分宗教教育跟非宗教教育。
我们说教育是有分开宗教教育和非宗教教育。
非宗教教育我们可以说是一般的教育。
我们说非宗教教育是一般的教育。
那可能就是 general education 或者是 secular education，
是普通的教育或者是基督教教育。
那宗教教育呢，我们还把它划分成基督教教育跟非基督教教育。
咁宗教教育我哋都划分成基督教教育或者非基督教教育。
那非基督教教育呢很简单的，那是其他宗教的教育。
非基督教教育就很简单的。
那像台湾现在的佛，像在台湾现在的佛教越来越制度化，也有主日学，也有很多训练会。
好似而家台湾嘅佛教都系有制度化，有主日学，有好多训练会。
那但是呢，基督教教育又把它划分成有的是神学教育，从事啊教会的领袖的训练的教育。
啊，基督教教育里边亦都系有划分。譬如讲是有神学教育，是训练那些领袖。
然后基督教教育里面也有所谓的基督教会的学校。
基督教教会里面也都有基督教的学校。
然后也有基督教教育里面我们特别要叫它宗教教育。
我们也都是有些是特别叫做宗教教育。
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
每个人都是基督徒。
那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那个基督教教育。
所以我们必须强调这个基督教教育。
啊，那个呢，我们跟你要讲宗教教育的时候，把它要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我们跟人讲宗教教育的时候，必须要弄清楚。
要不然我们就搞混到别的宗教。
如果唔系，我哋会搞乱埋其他的宗教。
我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基督教里面的灵命教育。
所以我哋今日讲嘅系基督教里边嘅灵命教育。
那这个灵命教育是跟其他的教育不一样的。
这个灵命教育。其他教育不一
样。你说一般的教育是比较注重知识的灌输，
我们说很多其他一般的教育是着重知识灌输，
或者是人格的改造，
或者人格的改造，
可是缺乏一个灵命的那个更新，
但缺乏了灵命的更新。
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整个生命就是被上帝的灵所改变。
但我们基督徒，我们整个生命就是被神的灵来改变。
所以我讲强调基督教教育事实上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教育。
所以我强调基督教教育就是实际上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的。
而这个实施呢，这个实施 apply
这个实践，
那我们可以从教会跟我们的家庭里面来实施。
我们可以从教会和
所以这就是我这两天我要集中在这两个地方来讲。
所以我今日和明天两日是集中在这两个地方来讲。
我们讲到圣经中的教育，
我们讲到圣经里面的教育，
我们以为说可能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教育这个字。
我们可能说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教育这个字。
我们首先要看历史中英文的历史，这个字很有意思。
我们首先看一下英文这个历史这个字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常常过惯了，我们以为说历史是我们要看人在历史中做了什么，以人为主角。
我们习惯了说历史就是人的历史，人究竟在历史里面做过什么。
可是事实上在整个历史中间，如果没有上帝的作为就没有历史。
但实际上如果在历史里面没有上帝的作为就没有历史。
所以我们说这个 story， 那个 story 可以说 his story， 就是上帝的故事。
所以这个 history 就是上帝的故事。
我刚才已经讲过新旧约里面都充满了上帝的教育。
我刚才讲过新旧约里面都充满了 上帝的教育。
我们先从旧约里面来讲，
旧约里面来讲，
那特别摩西在带领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前，
特别摩西带领人到迦南地之前，
上帝就很清楚透过摩西施行了一个教育的责任。
上帝就很清楚透过摩西实行了教育的。
在生命记第六章 第六章第四节的第九节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
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第九节，
他说无论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
无论在家里边行在路上躺下起来，
都要讨论，而且许在手上做记号，
而且系在手上做记号，
而且戴在额上为经文，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
并你的城门上，
并你的城门上。
这个讲到是每时每刻都要教我们的小孩子。
这个讲到每时每刻，我们都是要教我们。
有的解经家甚至把这个把它当作是上帝给人类的第一宗的教育的命令。
有些解经家甚至讲话这一段就是上帝给人类第一条的教育的诫命。
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子成长的环境就是他应该教育上帝的环境。
有很多人认为小孩子成长的环境就是认识和被教导认识上帝的环境。
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经文，
你可能会说上帝的要求太苛刻了，太刻薄了。
你可能说上帝要求太刻薄了，
但好像没有理由，
好似冇理由咁。
很像命令，强迫父母亲一定要做这件事。
好似命令同埋强迫父母亲要做呢件事。
我告诉你，他真的是强迫我们做。
我话俾你听，佢真系用强迫。
可是他强迫的背后是有他的意义在。
但系佢强迫背后有佢意义。
就像十条诫命。
有啲十戒。
我们的十条诫命，我们每一句话充满着否定句。
每十条诫里边，每一句。
可是事实上是充满了否定的背后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在，
充满了否定的背后有一个积极意义在。
十条诫命很多，特别是年轻人不喜欢听的。
十条诫命特别年轻人是很不喜欢。
我在密西根的，
我在密西根，
我们那边有个过一个中学竟然把耶稣的那个什么像把它拿下来了。
我们有一个中学竟然是将耶稣的像拿下来，
很多家长反对。
有很多家长
不多久以后，十条诫命另外一个走廊上又把它拿下来了。
过了没多久之后，这个十诫的诫命这个话也都拿下来。
一问的结果，为什么要把它拿下来？
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拿？
有的说这些年轻人常常看不要什么不要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不可说，那就是不可杀人，都是充满了否定的语句。
那些年轻人说这些都是充满了否定的 语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
那这些青少年们越看越不服气，
这些青少年越看越不服气，
你越讲不我越要做，
你越说不好我就越要做，
所以要拿掉最好，
所以拿走下来就最好了。
事实上十条诫命不是充满着否定的语句，
实际上十条诫命并不是充满着否定的语句。
你要知道，这主当耶和华颁布这个命令之前，
你知道当耶和华颁布这个命令之前，
他是告诉他们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上帝。
所以先话俾佢听，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
曾经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你们领出来。
曾经是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里面领
出来。哦，这句话非常重要。
这句话好紧要。
意思就是我曾经把你们爱从那边把你们救出来。
但是话我曾经是从埃及这个地方。
然后我现在告诉你要怎么样过生活。
我现在话俾你听，你应该怎样过生活。
虽然是不很多的不的字在从
有很多不的字在里面，
可是那是为了帮助你防范你跌倒，
但是呢是为了帮助你，为了防范你
跌倒，事实上是有积极的精神要扶助你，希望你很顺利到达迦南美地。
实际上是有积极意义要扶助你，要帮助你到达迦南美地。
今天我们父母亲的教育事实上也是很多也都是这样子的。
今天我们父母亲的教育也都是
我明天的时候把重点摆在家庭的教育，
我们听日会将重点摆在家庭的教育。
我们会继续讲有关这个有关这个重点。
我们会继续讲有关这个重点。
不仅是旧约充满了教导，
不单是旧约充满了教导，
就是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有很多的教导。
就算在新约里面，耶稣也都有很多的教导。
在圣经的四个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夫子，就差不多有四十几个字。
在新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是夫子，就差不多有四十几次。
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整个工作里头，
在耶稣基督整个工作里面，
马太福音把它包含成三个主要的工作。
马太福音将它包含成三个主要的工作，
一个就是传道，就传天国的福音，然后第二个是教导，
第二个是教导，
然后第三个是医治，就是服务。
第三个医治就是服务。
可是你会发现在整个教导里面最常常被提的就是教导。
但是你会发觉在三个里面最常被提的就是教导。
如果你读那个新约那个希腊文，
如果你读这个新约的希腊文，
这个教导这个 didasco 常常被提起，
这个教导这个字是单纯常常被提，
差不多被提到快一百次了，
差不多有一百次用到。
可是 curricula 教导呢，就是传道呢，只被提五十几次。
但 curricula 这个传道这个字呢，只是被提了五十几次。
那这个也表明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相当看重那个教导的工作。
这个表明耶稣基督是非常之注重教导工作。
这个不嘛，这个也很容易明白。
这个也是很容易明白。
因为当时候的那个他所面对的都是那些自称为义的宗教人。
因为他当时面对的都是这些。
所以要告诉他们，
宗教人，
告诉他们说信仰不是告诉你 what。
所以他要告诉他们，信仰不是告诉他们是什么，
而是要告诉他们信仰要 how to apply it。
而信仰是告诉他们怎样去实行。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花很多时间用在教导的事上。
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花很多时间在教导的。
保罗自己也很看重这个教导的工作。
保罗自己也是很着重教导工作，
他自己认定自己被呼召就是为了传教，当然包括教导。
他认定自己他被呼召就是要做传道工作，就是包括教导。
他也知道那个恩赐中的教导很重要，那当然他讲说恩赐的教导说特别看重自己先有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彼得他也是一个很会教导的一个人，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整个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的教导。我们是不是有 transparency 有了吗？哦，我现在拿好了，我要拿到前面去。我、哦、这个是不是要拿起来？你要过来吗？是不是你？好，现在是不是要过来？这个有吗？我在这里不行了。那我们是不是上去比较？我们讲到那个圣经中都是充满了教导。上帝教导的目的是让我们跟他的关系不仅要维持，
教导目的不单是说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不单是要维持，
那么事实上就是有他特别的目的，
实际上有特别目的
是让我们恢复过一个真正人的生活，这个就是基督教教育的重点，
就是要我们恢复真真正正的过一个生活，这个是基督教教育的目的。
我讲到那个教育的时候，我想一定要这个特别强调这两个实施的这地方，
我们要强调这个两个实行的地方。
那因为今天的那个教育已经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已经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已经慢慢的变质，
已经慢慢的变质。
我还是拿一本我的书在上面拿起来，你全部把那个拿给我好了。那有一本书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我的那个 suitcase台湾的原住民呢？
我昨天话我是台湾的
少数民族也好，说有人以为说我们是专门砍人头的，
我们专门是砍人头。
所以我这个皮箱一拿起来的时候，里面没有刀啊。
我这个皮箱拿起来的里面是没刀的。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而且不是我来这边杀人，是你们请我来这边讲，在大会讲。
我来这个
门
就杀人，你请我来这边讲的。
我们的教育很重要。
我的教育很重要。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家庭跟学校很重要。
无论在哪里，在家庭还是学校都很重要。
特别我刚才讲过，说我到了牧会了以后，我发现这个越来越重要，对我们基督徒。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大家都是在美国哈，你知道在美国今天的教育制度变成怎么样吗？
我们大家在美国，我们知道在美国教育制度变成怎么
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谁看过，请你们举手。
谁看过，请你举手。
对不起，因为是怎么都看不到啊。OK， The Cradle to College。
Cradle to College。
那个上面有一个小标题说 Stopping the educational abduction of America's children before it's too late。 那这个标题是这样子的。那这个 Brennan 呢，这个作者呢，很痛心的看到今天美国教育的腐败。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一本书那么认真的，特别是英文书啊。那你知道，因为 Grand Rapids 有一个好处，虽然 Kalamazoo， 但是 Kalamazoo 的上面有一个叫 Grand Rapids。那 Grand Rapids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算是很多的宗教书籍在那里。
Grand Rapids 很多的宗教书籍都在那里出版。
那个城里面就有四间神学院，然后也有四大的那个四个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基督教的出版社。
你都有四大的基督教出版社。
我常常喜欢到那边，看看有什么最新的书。为了准备这次的演讲，我到那边看看一下最新美国的教育怎么样。
为了这次演讲，我特别去那里看看现在最新的美国的教育怎么样。
你知道这里面我越看的时候，每一次看到叹气。
我一直回头想，我都会感到叹气。
我明天那个家庭的时候，我顺便还要把这个提出来。
现在讲到家庭的时候，我会特别将这个提出来。
在这个里面， 特别提到今天美国教育已经变质。
这个里面我们也特别提到美国教育已经变质了。
那个许多的人，很多人以为是说美国教育是最好。
很多人认为美国教育是最好的。
我常常也改变我那个小孩子的观念。
我想要改变我小孩子。
我要让他知道说，今天我们的教育一定要付代价。
我们今天的教会一定要付代价。
这个里面他最先很关心的是说，今天美国的教育已经远远落后。
这个里面很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说，美国教会已经远远的落后。
光在1992年有关全世界性的那个教育的那个测验，科学的测验，
在1992年有一个测验，就是全世界教会的测验。
美国代表队
教育，
那美国代表队呢得到第十三名，排名第十三名。
美国的代表队排名第十三名。
所以呢，今天是美国教育想尽办法告诉那个小孩子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 top。
美国教育成都话俾细路仔听，我哋要成为世界。
甚至有一个 program 叫做2000年的教育 program， 希望那个时候全世界的所有的做教育，美国都是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有一个 program 叫2000年的 program， 就话希望嗰阵时美国系成为第一。
可很奇怪，这个里面也提到说啊，美国人很排斥，很排外。
好奇怪，里面都提到美国人好排外。
那他就是因为他看到最近的人才都是从外国来的。
那佢哋睇到好多人才而家最近都系从外国嚟嘅。
那所以他们觉得说应该用自己的人呢、啊？
所以佢哋话要用自己人。
可是每一次应征的公开应征的结果都是外国人得到。
每一次公开应征的时候都系外国人得到。
他们很注重人权。
但佢哋好着重人。
人权 ，human right。
人权。
那可是呢，还是有很多排外的。这是他们很矛盾的地方。这个里面也提到说，今天美国无形中的教导小孩子什么没有世界上绝对的那个道德标准。小孩子常常会 confuse， 似是而非。
小孩子很多时候会发觉很混淆，
常常告诉他们叫做那个情况伦理的事，
是一些情况伦理的事。
情况伦理就是说 case by case。
情况伦理就是
说
按个案来
到。那提到 OJ James 那件事情，
好似话到 OJ James 呢件事，
搞不清楚对跟错，
搞不清楚对同错。
然后这个里面实际上他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人民最大的担心。
和现在 New Age Movement 已经渐渐的进入到整个学校的校园里。
就是新时代运动已经渐渐咁入到去教
那个 New Age Movement， 那个 New Age Movement 的思想很那个很严重的。
呢个新时代嘅思想系好严重的。
你看起来没有什么。
你睇起来。
因为他告诉你说人都是不错的。
因为佢话俾你听人都很错
的。那大家都把自己的不错的那一点表现出来。
大家都系将自己。
世界就大同了。
世界就大同。
根本不需要上帝。可以靠自己。
可以靠自己。
哇，这样的那个思想慢慢进入到校园里头。他们根本就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所以有人说，这个 New Age Movement 可能将来甚至会比中国大陆的红卫兵还要更厉害。
虽然话呢个新时代思想以后会可能比
现在可能是看表面上现在是温温和和的进入到校园。
表面上好似温温和和咁。
他势力大的时候，有一天会变成红卫兵一样的。
但佢势力大嘅时候咧，就好似红卫兵咁样。
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我们不能够忽略那个教育的那个重要。
所以我哋今天唔能够忽略咗教育嘅重要。
我不能一下子把这本书看完，要不然的话就明天没有什么可以讲了。
我唔能够将呢本书都讲完，因为听日就变咗冇嘢讲。
那就是讲到我们做基督徒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自己信仰的良心跟力量。
我们必须要拿出我们信仰的信心和力量。
我读完这本书之后，
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就想到说，如果我有潜力发表的话，
如果我有潜力发表，
或者是我有潜力投票的话，我一定要站出来，我一定要站出来。
我一定要站出来。
我不能够在那里吭声着。
我不能够在那里。
为了我们小孩子的教育。
为了我们小孩子。
为了我们现在在美国的教育。
为了我们现在在美国。
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我们讲到底基督教教育是什么？
我们讲到底基督教教育是什么？
那这个我们在所信的教会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教会里面扮演非 要作的。
我刚才已经讲过说，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它是一个圣灵感动的教育过程。
是一个圣灵感动的教育过程。
我们今天可以用知识来说服他们，
我们今天可以用知识来说服，
可是你要知道上帝的真理是要靠启示的。
但你知道上帝启示是要靠，
所以那个启示的背后必须是圣灵，
是要靠启示的。
所以我们今天教小孩子，
我们今天教小孩，
或者是教主日学，
教主好，
或者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求常常求一个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要靠圣灵
帮助，不是要靠我们的口才改变人，
不是靠我们的口才来改变人，
而是一个圣灵要在那边帮助我们改变一个人，
是要靠圣灵帮助改变人。
所以我的讲义里面后来也讲到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学像基督的教育过程。
所以我讲义里面也都提到，这个其实是一个学习基督的一个过程。
我们每一个人都学像基督，
我
们不可能变成基督，但是我们学像基督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不可以变成基督，但我们学像基督是一个我们的目标。
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会跟我讲了，
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跟我讲，
信仰还是要教育吗？
信仰是要重要教育吗？
我们因信称义就可以了，
我们因信称义就已经可以了。
常常有人跟我讲说，你们为什么神学院还要开基督教教育课程？有一个家庭告诉我说，他的小孩子不会送到主日学的。
有一个家庭告诉我，他的小孩子不会送到。
我后来我才发现，他说在家里常常读经祷告就好了。
在家里面读经祷告就好了。
他说在圣经没有基督教教育这个字。
圣经里面没有基督教教育，
也没有主日学这个字。
也都没有基督教这个字。
把他们送到那边去是没有信心的结果。
将佢哋送到主日学里边，系话系冇信心嘅结果。
多祷告，
多祷告，
然后自己读圣经，
然后自己读圣经。
为什么还有什么主日学教育？
应该仲要有主日学教育咧？
我想这是也是对那个我们说教会的本质的那个定义的误解。
我谂呢个亦都系我哋对教会定义嘅误解。
你知道今天那个我们的教会里头？
你知道我哋今日教会里边？
所以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要不只是要告诉人家做一个信徒而已，
我们不单是要告诉人家做一个信徒，
主要是那个门徒，
最重要是门徒。
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在那个在第三页的讲义里面有提到，
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很重要提到的，在第三页里面提到
保罗有一次讲到，他特别骂那个哥林多的教会，
他特别是骂哥林多的教会，
哥林多的教会分门别类，
哥林多教会分门，
然后戏弄他们像一个婴孩一样，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成熟，
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成熟。
然后他也对那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也这样子说，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也这样说，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以大长大成人为我们的灵命的目标，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长大成人。
所以那个灵命，实际上灵命的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的。
在上面灵命的目标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看重的。
可能有人会问我了，
可能有人问我，
如果基督教教育的目的，
如果基督教教育的目的
是长大成熟的话，
是长大成熟的话，
我要问你，我们刚才不是讲了三个吗？
我刚才没讲到
一个是成人基督教教育，或者是成人主日学，一个是青年，一个是儿童，
一个青年，一个儿童。
那请问每一个的目标是不是不一样？
请问你每一个的目标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是只有小孩子才需要长大成熟？
是不是只有小孩子才需要长大成熟呢？
我告诉你，每一个这个三个部门都是一样的目标。
我告诉你，三个部门都是有同样的。
基督徒都要学习的。
基督徒都是同样要学习的。
我刚才有提到的那个家庭，他说不把小孩子送到主日学，
他不将他的小孩子送到主日学，
他说因为在主日学里面的教导不是很正确，
他说主日学里面的教导不是很正确，
他说常常教一些其他的那个圣经以外的书，
他说他们常教那些是圣经以外，
他说编的那些教材，
编的那个教材
都是什么配合心理学的，
都是配合心理学的，
他说那个是多余的，
他说这些多余，
我宁可教我的小孩子在家里，
我宁愿在教我在读在读在家里面教。
他忘了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不是只有个人的成长。
他忘记了我们灵命的成长。
我们是需要一个整体教会的成长。
我们需要整体教会的成长。
不仅是保罗，保罗也讲到这一点。
保罗也讲到这一点。
就是彼得，他也是曾经讲过。 他也告诉那个善居在亚细亚的门徒们说，你们一定要常常吃奶以至于得救。那个讲到的奶就是灵，讲到的那个灵就是灵奶。灵奶就是表示说对那个上帝话语的那种渴慕。然后到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个作者也特别提到。
在
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第二节，那特别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了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今天很多我们的信仰都是一直停留在那开端里头。这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容易跌倒，然后爬不起来？那就是因为不成熟。如果成熟，他就知道怎么样应变。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多需要灵命，但是灵命也要成长。信仰是需要学习的，学习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谦卑的心。即使你是已经得到了什么博学位，你也是需要学向长大成熟的目标。你是已经信主多年的，你应该常常问自己，我的灵命是不是够成熟了？我要请别人告诉我现在已经多少时间了，我现在没有，我还有多久？我是到几点到呢？现在
到五十。
OK， 这是我们的，我跟他两个的手表是 Michigan 的那个时间啊，所以到是，哦，你后来又改了 ，OK 啊，我那个表今天没有带，所以我怕我等一下会那个一直看 Michigan 的表。看到这里，信仰是需要成长。那成长就是需要那个一段那个环境。
以前成长是一个环境。
我还是喜欢这个那个 Eve 他曾经说过的这段话。他说没有教育，基督教不会继续的存在。什么地方没有基督教教育，什么地方就没有基督教。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缺乏这个灵命教育，我们的教会就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现在我静下来了，我就一定要画这个的。我很少在这边自己学过，不晓得这样画会不会比较画对。这可以移出来吗？还是怎么样？哦，这样比较好啊。基督教教育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
基督教教育和教会的关系是什
么？在教会里面，事实上我们的每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可以听得见的都是教育。你知道我们今天在看的这个这里面的那个装饰，可能是像是抽象化，可是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你一看了以后有很多的灵感，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也说常常放很多一些装饰，或者是那个象征的那个象征的物品。
在教会里面也都是放了很多的装饰或者象征物品。
实际上那个都是一个教育，有教育的意义。我现在看你们，让你们认认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这样站对不对，我倒过来，
我就看这个，
我就是看这个原来的呢。 OK， 这样好了。 OK， 我这样子。还有比较更清楚的那个笔，谁的笔比较好一点？ OK， 我记得我已经画颠倒，我就只好画到底。
我丢进来吧，再走丢进来吧。
OK，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了？
你丢了一个什么？
那然后呢，这个像什么，也是像家，对不对？那如果我在这边加上一个这个的话，就变成什么？
刚才那个你的妹
不那那里面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提到一定要是圣经上帝的话，在我的讲义里面特别提到那个那根基是什么，就是旧约里面，我这样写是不是颠倒？ OK， 你们要帮我纠正了。如果那圣命记第六章第几节到第几节，你们躺下或起来或什么都要教导，那是什么？那是第几章？第六章嘛，是不是 ？OK， 这是，所以我们讲的说，有的解经家把这个把它当作是上帝对人类的第一宗的啊教育命令。
有的解经家就话呢度就系上帝对人类第一个嘅教育命令。
那这个是先针对着父母。
呢个系先针对父母。
然后很奇怪，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要被接升天之前，
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之前，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耶稣基督叫门徒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
所以在那个大使命里面也特别暗示教育的重要。
所以大使命里面也特别暗示教育的重要。
所以今天教会如果没有被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那么我们的教育是那个是没是啊没有目的的。我们讲到这个这个生命记是第一宗。然后耶稣基督这个是最后一宗。
耶稣基督这个是最后一宗。
那这个是针对着家庭来讲。
生命记针对家庭来讲。
因为那个时候，在犹大在希伯来人的民族里面，父母亲就是第一个，那就是教师，很自然的。
父母就是第一个。
那有，如果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回到旧约里面讲这些。
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会回到教会里面讲这些。
然后马太福音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最后一宗命令，也讲到教育。
马太福音呢，也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最后一个命令，是教育的命令。
然后呢，这个是讲到根基。
所以这个是讲到根基。
然后我这个地方把它放在今天教会的功能。
我现在说教会的功能。
请问教会的功能是什么？
请问教会的功能是什么？
教会的功能是不是有崇拜？
教会功能是不是有崇拜呢？
崇拜是不是有教育的意义在？
崇拜是不是有包括教育的意义？
那还有什么？
有什么？
教会还有什么功能？
教会有什么功能？
是什么？传福音，我给传道。传道也是教育，那还有什么？关心是什么？就是服务，那就是耶稣当年的医治或者是服务。我们有的人叫关怀，或者是那个 service 就是服务。那还有一种功能是什么？你们教会一大的，你们的功能应该更多的教导。 yes。那这个就是变得像那更具体的，就是主日学或者是其他的那个。 OK， 还有呢，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团契？注重彼此之间的相交。那还有什么？我们是不是也有祷告？那祷告是不是也是教育？有一次我有一次有一个国内来的一个那个一个青年就到我们的教会来。那后来那个老牧师就突然就请我祷告。
而且那个老牧师就突然间请我
祷告。完了以后，这位那个从国内来的那个青年就跟我说了。
祷告完了之后，那个青年就突然间说：“
哇，那个你的祷告词很美呢。”
说：“你的祷告词好美
啊。”他说：“你怎么会背得那么熟啊？”
说：“你怎么会背得那么熟呢？”
哎，我跟他讲说，祷告不是背熟的。
我背得熟。
我跟他讲说，祷告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跟天父上帝很自然的讲话。可是他从那个祷告里面他也学到了。那教会里面实际上还有什么功能啊？你有没有提？拆船 OK。 拆船也是一种教育。 我们不仅说是他是一个教育事情，也是需要教育。让我们住在那个里面的人都很清楚。我们拆船的那个圣经的目根据。实际上这些功能都是跟教导有关的。你说教会里面有几种人呢？我们这个是教导功能。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进不去考验的。我就是 OK， 有人提到那个什么叫拆船？Mission， 那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解释，有的是从自己教会，然后差派出去到 cross cultural 的一个地方，把福音传到那边传过去。我知道有的教会做得非常好，他们差遣很多的人去到那边传福音。好了，这个是讲到教会的那个领域。我不说零，应该是说范围。
范围，
那个里面是有大人的，对不对？
这里有大人。
我们有青年人。
青年人。
然后也有小儿童。
对，儿童。
那这个里面事实上在教会里面都有这些，都欢迎这些人进去。而且这些人都需要教育。然后教会里面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这个也都是跟教育有关的。那教会里面的组织就很多种了。那这个有的你们会为了根据教会的需要有不同的组织。就像有的叫圣业或者是叫委员会。或者是叫崇拜委员会。那或者是基督教教育委员会特别的。那可能有些长执会或同工会，或者是青年团契、青少年、妇女团契，这个里面都有特别提到。但是事实上最重要的，整个教会里头的整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这个就不像教会，对不对？就差很多。把这个关掉跟那个没有十字架跟没有差有十字架是差很多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实际上我们会特别提到基督教教育为什么特别重视基督为中心，就是在这里。我们如果离开了基督的教导，那这个教会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在台湾有一个叫蓝女岛，那个地方是那个跟那个台湾是隔差不多坐飞机20几分钟就到了，从台东到那边去。有一次一个长执训练会我去了，我问在场的所有的长老执事，还有妇女会长，我问他们说教会里面的最大是谁啊？我很惊讶，他们说最大的是长老。哎呀，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奇怪。然后我就画那个图了。我说你们在这个教会里头，如果这个地方是挂一个长老的名字，这都在上面。
哇，如果你挂着一个长老名字，
他们就后来就明白那个意思。他说如果是那个的话，因为他们 不放十字架的，那就是放一个块木头，然后呢那边有一个写人的名字。那是什么呢？就是坟墓啊。所以我跟他们讲说，教会不是坟墓，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讲到就是我们的那个整个重点。刚才回到那个旧约里头，在旧约里面不是只有除了父母亲是教师之外，还有当时候的文士。那文士就是当时候的解经家。那还有当时候的祭司。祭司不仅是负责献祭，也负责一些教导的工作。
负责教导。
然后在旧约里面，先知也扮演过教导的工作。那先知不仅是要宣告，那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也要告诉他们未来的命运是如何。那个时候先知不是专门预言的，他们也扮演那个教导的工作。那最后一种就是那个所谓的拉比。那拉比也是在那个时候当然还很少，
拉比当然是比较少。
那最重要是在圣经里面有个叫文人或者是知识人，
在圣经里面有个文人或者知识人。
你知道圣经中的那个箴言，
圣经中里面的箴言，
那这些都是那个那都是知识文人所写的，
都是知识人文人所写。
那这个也是成为当时候犹太人一个教导加那个子女的一个重点的一本书，就是箴言。
亦都系成为当时犹太人喺家里边教导嘅一个重点。
OK， 那我想我今天那个主要的重点是讲到这里。
我今日嘅重点就系讲到呢度。
那我不晓得那个有关这个教义跟那个我从看了讲圣经中的教义，那还有基督教教义跟教会的关系，那不晓得那大家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我们可以在这边讨论的。我不晓得还有多少时间。
八分钟
OK。 那我们是古大会是告诉我的，说是我们有特别安排那个时间，如果你对这一方面有那个疑难的话，我已经特别可能你会看看那个布告然后在哪里，那如果你想要跟我谈的话，我很愿意跟你谈的。
你如果想是有什么问题想跟牧师私下谈，你可以这样。
我当初要准备这个的时候，那个大会的通知他，大会就通知我，他说不要留很多的时间跟大家讨论，
我留很多时间是跟大家讨论，
那尽量讲，
尽量讲。
那我就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就今天也是就尽量讲啊。
为了这个缘故，我今天这个尽量讲。
那实际上还有会后有可以谈的时间，那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什么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谈。
所以会后我的影都可以继续讲。
然后明天的时候我会继续讲那个有关家庭的那个重啊那个啊那个教育使命。你们可以先看看我那个讲义里面在讲什么。
你可以看我讲义里面讲的。
那如果你有那个你时间，你就可以先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先看，然后我们一起讨论。
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聚会里头，我是很看重那个家庭的教育。
我系好睇重家庭的教育。
我们不仅是教会的教育很重要。那家庭的教育也很重要。
家庭教育也很重要。
我常常在动力会里面常常听到说，哇，那个每次关于家庭的都是讲到那个不是恋爱就是婚姻。
我听到很多动力会里面提到的家庭的问题都是，
要不然就是夫妇沟通，
婚姻或者恋爱或者是，
然后就是交友恋爱，
或者交友恋爱。
我告诉你，我以前也常常讲这个。
我告诉你，我也经常讲这个。
可是呢，我最近我比较强调是家庭教育。你知道我家里我有三个那个小孩子，三个都是男的，哇，路还空啊！我的师母有时候会受不了。我的师母因为她是学那个儿童学前教育。
我师母有儿童学前。
可是问题是我的小孩子都已经超过那个儿童学前教育的年龄啊。所以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些有很多地方的那个要不断的调整。
所以我们想要有很多的调整。
我是觉得这个在特别是在美国，那这个家庭教育非常的重要。
特别来到美国，那个家庭教育。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美国现在开始有个多的立法已经开始鼓励一个 homeschool 的原因在这里？
现在美国已经有一个做法，就是很鼓励家庭的教育 homeschooling。
我是介绍你要看那本书哈。然后我可以，那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看那本书，然后你觉得很好，你就可以把它抄起来。
你们有机会就看那本书或者这本书名。
那然后呢，以后有机会我希望能够我们彼此的交换意见，有关那个家庭的那个教育。
以后有机会希望能够同大家来交流。
我们明天就是着重在家庭教育的使命。
今天才会着重在
我今天不跟你们讲那个有关那个什么逐日那个逐日学，我想那个我们可以学的。
我今天不会讲主日学因为我觉得那些可以学习到的。
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什么其他要问的，或者是那个。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关这一方面的书，我有很多哈。那实际上，那个你是逐日学老师的话，我是推荐你买这本书。那或者是你将来要那个看到吗？就是那个 Teaching to 那个 Change Life， 特别强调那个你教就是要改变人。如果你教不改，那个表示你教的不成功。
如果你朱浩老师话你，我建议你买那本书。
我以前第一次读神学院，这个十几年早就很 popular 的一本书，现在翻成中文，所以我很高兴啊。
我十几年前读神学院的时候，已经系有呢本书，而家翻成中文。
就是教学的七大定律。
就话教学嘅七大定律。
那然后有一本书，这是最新的，那这是我鼓励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
有本书好新嘅。
就是讲到那个安利。